李春波演唱的《小芳》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同时也送给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各位午安，欢迎您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昌兴珠宝五味杂谈，我是江伟民。
哎，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雅娟。
哎，是李春波这首歌《小芳》，其实当时在我们中国大陆啊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是
真的是鼓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其实这首歌啊，你仔细听才发现，原来是一首应该讲是浪漫和谐的画面当中呢所掩盖的一个渣男的故事，
渣男的故事，
对不对？始乱终弃那种感觉，你看啊，
对，把人小芳给抛弃了，
没错，好像是你看啊，这个我们村里有个姑娘，
哎。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知道，那个中国特殊的年代是有一堆的青年男女啊，
知识青年下乡，
下乡，
嗯，
然后之后回城啊，
啊对，
是这个政策变了之后呢，这个男生就约了这个他心仪已久的小芳，
嗯，
辫子粗又长的，
哎，
那么长得又漂亮又好看的这个女孩，
是
到小河边，想一想。
先推个下，
哎啊，
没推
下，是吧？对，然后可能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是。
结果呢，第二天可能这个男主角就回城里了，
对，
一辈子好像不念念不忘，这个他们曾经的爱情，
哎，
他们曾经的故事
是。
但是结果只能记在心里。
对，
那你其实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啊、
现在当年听到的时候觉得哇，这是真的很动人。
哎，
现在一想就是渣男一个。
没错，所以说雅娟你怎么看？
对，因为通过您的一解读我才恍然大悟、
哦、
原来这首歌是这个意思呀。我们还依然沉浸在哎呀多么美好的那种青涩的爱情里呀、啊、那种因为不得已的情况而分开的凄惨的爱情。
是啊，所以说你看从这首歌我们就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说男女在恋爱期间当时一种冲动可能做出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但有的时候水到渠成就必须要做，但是结果呢可能你要三思而后行，
是
因为你做过的事情之后呢你可能要伤及你一辈子。你看这个小芳这首歌呢就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画面，
嗯，
你比方说两个人在那一天晚上小河边，
哎，
做过了不该做的事情，
是
结果
呢河里洗钓鱼、
哎、对洗澡不是、
啊、
然后之后呢这个男方回到城里，
对，
一辈子再没有回到那个村里乡下、嗯、那你说那个女孩小芳
嗯
会不会慢慢怀孕，
哦也有可能，
然后自己一个人把孩子带大，
是
她一直思念就是那位的她，
对，
就那天晚上这个小河边做过的事情，
嗯、
一辈子伤心不已，但只能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大。
嗯，
你看，
但我觉得这都是可能过去了，伟明哥、
哦。
现在不会，现在可能就直接上城里去找、
哦、
一个渣男，对不对？你要对我负责任，
对，
哎，你至少说结婚也好啊，给我抚养费啊什么那种。
是，所以说现在给人们的这个、人们提出了一个思考，就是说，在婚前两个人要不要做一些就是。越雷池的这些事情，
嗯，啊，这还用问吗？
怎么样？
这当然是要，这个
要做呀，
哎、不是
是，哎，其实这种回答呢，叫不要，就是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我自己啊，我不太清楚雅娟你们俩什么想法，
哎，
就是婚前的同居也好，或者是有人叫干脆大胆的叫试婚也好。
嗯，
其实有些人是鼓励的，
对，
特别是什么男孩子的父母，
哦，
那我作为我家里是女儿啊，对不起，我可能就不是特别支持、嗯、因为最后我个人认为说受伤的往往是女孩子，所以说我对我们的家的女儿呢是要求非常格格跟严格，
哦，
那我不太清楚雅娟你个人作为家长的话啊，你同不同意说孩子就是可以在婚前的达到一定程度，哎，觉得不错，
嗯，
可以同居，
哎，
我不太清楚，雅
娟。对，其实伟明哥把这个话题给我们提前抛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番话是不是会遭打呀？
哎，
哦，为什么？
遭唾弃。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但是我今天就斗胆吧，因为我希望我在节目里的形象是真的是表达我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两个男孩的妈妈。讲真讲，如果面对这个话题，我可以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我是支持的。
哦，两个男孩子
果然
不一样。嗯，
是。
对，所以，但是如果站在我妈妈的，如果站在我妈妈的角度，我肯定是不支持，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哦，
所以其实我想在比如说婚前性行为，我们就讲婚前的性行为，所谓的同居嘛，那发生的时候，或者是跟以后。未来是不是真的能走在一起？这个尝试就有50%的 percent， 对不对？
对，
50%的可能，50%的不可能。那么还是那句话，对于女孩子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有伤害性的。
嗯，
对于男孩子来说呢，还是会相对好一点。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呢，是跟我们那个时候时代真的是完全不同了。
嗯，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在美国，因为我有这样很多，比如说我的同龄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现在比如说在美国留学，说大四快毕业了，或者未来成为研究生，其实他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是，
因为那边的父母很操心，说哎呀，在一个异国他乡，他们其实是很作为父母的角度特别渴望他们的女儿或者他们的儿子能够跟一个自己相知。或者说相伴的一个伙伴同居一室，共同照顾，相互扶持，成为这样的关系。
嗯，
所以就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阶段以及不同的地域，我觉得这个答案都会有不同。就像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两个儿子的妈妈，我就是很自私的讲，那我更多的是希望我的儿子能真的去尝试在一起居住一段时间。真的看看适不适合，因为一旦打开了这些界限，成为了一个整体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优点和缺点就会很明显，就不是只用优点来去生活了，那就是要思考彼此的缺点是不是可以未来真的能够长久的容纳在一起。
是
雅娟啊，你这句话作为两个儿子的妈妈，
哎，
你说出的这番言论啊，正合我们所有天下的男人的心意啊。那么至于作为女儿，那么家长他们如何去思考，而且我们作为女儿的家长的话，我们有权怎么去发声，而且建议女孩的家长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把这些的内容啊留在下一节。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我们三位再继续的给您探讨目前在年轻人非常流行的所谓的婚前同居的话题。我们今天讨论的呢是一个两性关系的话题啊，就是你支不支持作为家长的角度，然后呢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
哎，
去尝试着所谓的婚前同居。
对，刚才雅娟姐是以两个男孩的家长角度在支持，我就有点分裂了
哟，
因为我正好一男一女。这我说到底支持男孩还是支持女孩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之前也在别的这个时段上讲过，就说我是支持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哦，
但是有一个前提。
什么？
刚才雅娇姐说现在什么留学生啊，比如说大四要毕业了，我现在看到的很多情况就是很多出门在外的留学生，无论是去美国留学呀，什么欧洲留学，很多他们在当地找到男女朋友之后，很多人都会住在一起，只是有时候可能不跟家长讲，
嗯，
就说哦，那可能视频的时候还是自己一个人啊，有个室友啊，或者说比如说几对儿，可能两对儿男女朋友租一个什么两室的房子啊，他们都在一起住，和这种在留学生的圈子里，我觉得还是蛮多的。
哦，那他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呢？
哎，这个就不一样了。就说这个，我就说要有前提，因为我们觉得说，包括我支持我的儿子或者女儿，他们将来长大之后，去同居，所谓的试婚，但是前提是你要是以结婚为目的，不是说我这个交个男女朋友就跟他住在一起，交个男女朋友就跟他住在一起，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都不应该这么做。但如果说，哎，你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这个3个月，对互相彼此有一定的认识，
嗯，
好，半年，甚至说可能7-8个月之后，哎，觉得说，哦，那我们可能觉得，哎，哪块都不错，那再过半年我们就要结婚，哎，
嗯，
那这时候 真的两个人就可以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要住在一起，来同居一下，或来试婚一下，行的话那我们就结婚，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就再分手也还来得及。但是如果说像很多现在年轻人就说，那我这随便交个男女朋友我们就住在一起，因为真的在国外华人小留学生来讲的话，他们很寂寞，语言不通，然后这个文化又不一样，好不容易都是小团体抱团，我们当时去在俄罗斯留学也是，也都是华人跟华人玩，然后人家
你当时也是交了不少女朋友，
这个也就没有就当时也看到有一些就是那些学长姐他们就不住在这个宿舍里面了，就我们有宿舍嘛，他们就在外面租房子，他们呢可能读研究生啊，因为也差不多都23、24岁了，就是说还不是说16、17岁17、18岁这种年龄，他们可能已经读完大学读研究生，然后当地找了一个男朋友，他们就在校外去租一个房子跟自己的男朋友同居，我觉得这种还可以，这种已经你这个已经知道说，哦，那我这个人是我未来的结婚对象。但是我如果真的只是男女朋友，只是交朋友的话，我不建议很快就同居。
但是中国有这么，就是我们国内的人士哈，有这么一句话叫，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搞对象啊，就都是耍流氓。那你看刚才吉祥有讲说，很多小留学生啊，他属于第一，这个将在外啊，军令有所不受啊，
对，
不听家长的，甚至可以瞒天过海，在视频的时候可能给家长秀出他的非常纯真的一面，视频一关，可能找一个异性朋友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对，
那其实这个不是以所谓的结婚为目的的。那雅娟你还支持吗？比方说儿子呢可能到比方说法国留学，对不
对
儿子可能学艺术，我不太清楚啊，比方说，但是呢他真的没有找到心仪的这个女朋友，但是他可能就找一个所谓的搭伙过日子的异性，那这个时候雅娟你支持吗？
对，这个时候呢对于我来说我肯定会觉得那还是从儿子的角度来讲我依然是支持的。
那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就继续再深挖一下哈。我从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吧？从我个人的感知和认知，我不太清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包括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同意姜太公、姜伟民的意见啊？就说我一直认为啊，其实人的恋爱情，是不可就是泛滥的，因为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说我今天爱你，死去活来，过5天之后呢，我爱另外一个人，我活来死去，就是随着这个恋爱次数的这个不断的增加。你的爱情的这种炙热度就是正好成反比，就是你一生你爱过100个人，谈过500次恋爱，可能我当时我就是夸张了，但是只是从数学角度上讲，可能一生当中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就是撕心裂肺的这种爱了。
但我不同意，伟明哥。就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个要看性格呀，包括什么星座呀。你像我是双鱼座嘛，
是
我真的，如果让我能爱上500个的话，我觉得这个500个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很都是非常热烈的。但是有前提，就是你初恋还是不一样。就第一次恋爱那时候懵懂啊，小时候啊那种初恋感觉，跟其他的恋爱是不一样的。但是
第二次跟第500次是一样的。
对。第二次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人我真的很喜欢的话，那我就会全心全意的来去这个付出也好啊，去爱这个人也好啊，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说这个爱磨灭一次，就爱一次就淡一点，爱一次就淡一点，我觉得不太会。雅娟姐呢，你觉得呢？
就首先我觉得这点啊，从吉祥的角度，我跟他听了我也很吃惊。吉祥的就是说，从你这
会不会是渣男，
一百次你可以都一样，我这个太厉害了。那因为我是双子座，其实我们都是相对就是比较风向星座的人，就是还是比较的容易变通。那我觉得呢，就是刚才伟明哥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99%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在经历过很多次感情之后，一定是递减的这种情感的，就我个人真的这么认为。对，所以
那
所以呢，就是从我的角度，就是又回到同居的这个话题，伟明哥提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我很支持。就是比如，即便我是儿子的妈妈，但是我的理解就是，你要真正就像你自己选现在的专业，你自己选你的兴趣爱好课一样，
嗯，
这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这是你自己喜欢的，并且愿意坚持的，这是你自己挑选的。你觉得这个女孩是你的爱人，那你就把她当成你的爱人相处下去。然后你给你自己可能相处不下去带来的后果，你要有一个承担。
哦，就是说你相信孩子，而且放权给他，但是作为家长的过来人，
哎，
可以在方方面面提醒他。
对，
说如果说你不是以结婚，就是将来两个人可能要步入结婚殿堂的这个神圣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嗯，可能对不起，也不见得嫁作为妈妈去支持你们男孩子就是到对面外面鬼混那种感觉。对，你看不以结婚嘛，对不对？为目的。
对，因为我认为就是咱们啊，我还是认为咱们传统的中国的华人家庭的家长一定都会是有一定的 handle 的能力，觉得这个孩子他不会说因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了怎么样而去跟女生发生一些关系。哦，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嗯，
就尤其对于我们华人这个族裔来说啊。对，因为毕竟我们骨子里是传统的嘛，所以包括我们家长的这个以身作则的这个影响，
对，
我觉得也不太。
雅娟姐，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向，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教育的办法。
而且这个雅娟，我也理解出说，雅娟一直认为啊，我们华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族裔呢，其实像吉祥这样的渣男不多呀。是那意思吗？
不是这意思。我是觉得吉祥，因为其实我不讲的讲真，我先生是双鱼座，
哦，
我就没想怎么双鱼座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哎呦，
他怎么就没有真正把他对以前初恋那么炙热的爱给到现任妻子呢？
但是我跟你插一句啊，那可能是你先生伪装的太好了。
没有，那个俩就这姐夫可能是鲸鱼。
哦，
非常有容量，
哦，
哎，这个非常有城府。
哦，
我就属于小金鱼。
哦，
一个金鱼，一个金鱼，我就那个搂不住事儿，
嗯，
就这样蹦蹦跳跳想说出来。
对，所以刚才两位呢都有谈说自己的这种看法，是吧？但是呢，我一直坚持，就是等于说，如果哪怕我这是儿子的话，我真的可以告诫他说，其实人的这个感情啊，真的是随着你恋爱次数的这个增加的话。
嗯，
你的感情真的是慢慢递减，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我看到多少人，嗯，比方说啊，
是，
我们从中学过来，
嗯，
那时候就有悄悄的谈恋爱
啊，那这必须的，这是。
那现在啊，到大学，
哎，
一直到最后可能已经成婚、结婚以后，
嗯，
后来离婚的，
嗯，
我们就发现说啊，就好像大部分人有时候问他说，
嗯，
为什么可能你经历过这种爱的所谓的挫折，
嗯，
对吧？有的人是谈恋爱。然后慢慢的就是等于说分手之后呢，
对，
就永远不再谈了。
嗯，
也有的人呢是婚后，然后一看条件也不错，
哎，
然后又问他说，哎，可能不能帮你？然后周围有些好朋友啊，像刘吉祥这样的，对不对？人高马大，长得又帅，然后呢，能不能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啊？然后能不能介绍 ？No， 马上一口否决，说不用，姐夫不用了，我一个人过得很好。后来慢慢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太清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同意伟民那的观点，
嗯，
就是说他可能为情所伤，这是一方面
啊。对，
另一方面呢，就是哎，他谈过几次之后啊，他可能就不再可以燃起自己这种爱的火焰了。
嗯，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我会假设我是儿子，我会提醒他说，你可以谈，甚至可以同居，
嗯，
但是你如果同居完之后，可能你把整个的这种人生当中第一次，
嗯，
这种
最火热的爱，
最火热给这个人之后，
没成，
你突然发现你没成，
下一个就
你还能再找出你另外就一次的这种同样的感受吗？
嗯，
如果不能的话，可能这一辈子你就完了。
哦，
会不会这样？好，那当然，我相信这里面有相当多的这种争论点啊。
哎，
挺好，火花都出来了。等一下，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容我和吉祥在赤手空拳打一架，回头再跟大家继续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
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洛杉矶 AM1300 中文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来 这个看我们的现场直播，然后跟我们去互动交流。其实今天的话题我觉得引起了很多我们听众的共鸣。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雅妮姐，她就说，她说年轻的时候真希望年轻的时候能听到你们这些意见，就不会犯了很多错误。她说一定要嫁给中国人，哎，这雅妮姐应该嫁给华人，对，然后一定不能同居，为别人活。现在一对子女只要不要一对子女，只要不太过分的话，他们是受过教育，聪明的人自己去做决定。
哦、
哎，这个
自己做决
定，哎是。然后呢，你看我们这个 GG Gamer 哥，他就不太同意伟民哥的观点、
哦，
他比较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如果是爱的话，就没有任何这个淡与薄的问题。一旦有厚此薄彼的时候，那就不是真爱。
嗯、
所以说，就说如果说他就。这个谢谢GG Gamer哥，他夸了我，他说如果我、恋爱500次的话，500次都是真爱。然后另外我们的这个这个狼哥爱德华他也说，他说像以前像他一样，他是天蝎座，他说他以前在一起的女孩子都是他的真爱。但是雅明姐又有不同观点，他说这个男女之间的爱呀、啊、瞬间都会消失，而真正的爱是对子女的爱。然后我们的 GG Gamer 他说情到深处呢，说自然浓。如果把性看得比什么都大的话，那这个人实在是太自私了，这种人就不值得交往。然后我们的李毅他说、嗯、真的很矛盾，体谅儿子及女儿的家长，但现实中试婚是很有必要的。然后雅妮姐她说，她如果现在试婚同居在一起是蛮重要的，但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哇，我觉得我们的很多。
我们的听众都好智慧，
这个、对，太智慧了。我觉得期限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你两个人、同居试婚，我们要有一个期限。比如说现在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觉得说哦，那我们未来要结婚，那我们先住在一起，哪怕说我们是为了节约什么房租啊，节约水电费啊，这些都是理由，然后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比如说以半年为限。哦，半年之后，我们甚至说不到半年，我们觉得可以了，就去领证，就该去要走到婚姻的殿堂里边。你不能说我这边试个10年8年，那跟结婚没有什么区别了。
是，
对，你别说10年8年，你可能超过，我觉得一年以上的话，这个跟实质婚姻就没什么区别了。
是，另外还有一个呢，比方说刚才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观众确确实实也非常智慧的给我们提出一个提醒，说可能要设一个这个时间的期限的话，我个人的理解是，就是说。如果你们两个人还没有达到相当长的理解跟认知，
嗯，
其实还应该就是杜绝作为家长，
嗯，
给他们一个指导，说你们刚认识3天2天5天、
啊、
一个月两个月、
啊、
那是
你们俩就可以你们可以开房，恐怕这个是真的不行。
是，
但是呢，哎，如果已经认识了，比方说很长一段时间，
对，
甚至双方家长已经见面了，
哎，对，
哎呦，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我觉得可能哎，看看就是看我们的智慧了，
嗯，
我们如果说自己都被孩子们给骗了，
嗯，
那就真的活该。
哦，对，
如果你深入到孩子的所谓的言谈笑语当中啊，
嗯，
你发现到
认定
蛛丝马迹，说你们这认定就是天生地造的一对，
这个
可能
女婿或者说这个儿媳妇儿，
对，
嗯，
是不是雅娟？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啊，当然是这样。我觉得伟民哥这些说的都特别好，包括我们的听众，我听完以后都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质量都好高啊，对，
没错。
然后呢，让我也觉得确实是这样。就作为父母，因为我是新时代的父母。其实怎么样当好妈妈，我也一直在学习中，包括这个话题提前的到来也是让我要学到很多，包括伟民哥刚才讲的这个，就是首先你的期限以及你对这份爱的程度是什么，对吧，你开始的时间点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必要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特别相信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他也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从小就要告诉他，你要懂得保护女生，
嗯，对，
应该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别，尤其在美国，这个是男生必须要学的课题，
嗯哼，
包括怎么给男生女生开门啊，因为其实有时候爸爸是做不到的，但我就要告诉我儿子，你要做到，因为你在美国生美国长，你必须要懂得这里的礼数如何去 lady first，
对，
没错。
嗯，
所以说再加上你是一个华人的面孔，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呢，其实也是代表整个人们对华裔的看法嘛，
对，
对不对？非常好。所以说刚才两位有谈到说，要设期限，其实等于说我们来自于听众的这样一个见解。
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像我像刚才两位有讲说，
嗯，
有纠结， 那有的刚才这个雅娟也讲说，那我作为妈，这个儿子的妈妈，我比较建议孩子可以去尝试。
是，
但我作为女儿的妈妈，我相信呢，可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我们 YouTube 频道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和伟民一样，
对，
作为女儿的父亲，其实真的是非母亲非常之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说出这句话，可能呢就会引起我们作为女儿的家长的忧虑。
哦，
什么呢？
没干，没干。
那男人、男孩子哈，未婚的男孩子会这样说：说一，我接受婚前同居，
是，
我觉得这很有必要。这好没错吧？我再重复一遍说，一位未婚的男孩说：“我接受婚前同居，而且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他第二句话也是同样一个男人说的，他说：“啊，但是我不能接受曾经有过婚前同居过的女生。”
哦，双标，
你看
太不公平了，
对不是？
太不公平了。
但是呢，这句话就是男生说的。那你这个是，如果你作为你这个女儿的家长们，你不重视这句话，那将来在你女儿身上可能真的就发生这样，哇，跟这个张三儿本来还没到那种，刚才我们网友有提到所谓情到，就没到应该达到这个所谓几乎要步入结婚殿堂的这样一个程度的时候，居然就因为情到浓处。俩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好了，接下来俩人分手了，那么再找另外一个男生的时候，那男生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说，我接受婚前同居，但我不接受曾经婚前同居过的女生，你怎么办？
我觉得，
我请问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女生的家长怎么办？情何以堪？
这我觉得真的要跟女儿讲，你不能什么事儿都跟自己的这个男朋友讲啊。
哦，
就是说，哪怕
你说骗他，
也不是骗的，伟明哥，这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自己的生活，哎，我不用说你把我把我祖宗十八代各种各样的我生活之前的生活事无巨细的，我都跟你讲。我只要说，在这段感情里，我没有对你很负责，我没有说劈腿也好，没有说这跟你就是玩玩也好，那我觉得这个有些事情，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用非得跟你讲。而且如果说真的这个男生就是因为这一点然后那么双标的话，他可以接受同居，然后他不能接受自己另外一半同居的话，那你就
这个就是渣男，
就渣男，你就换个人，
对不对？是，哇，看起来我们的今天的讨论话题也真的有太多的争论点。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啊，再给您继续的结尾一下，说，哎，作为男生的父母怎么做，作为女生父母应该怎么做才是最科学的，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由雅娟、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昌兴珠宝无畏杂谈的节目现场。那谈到了华人比较禁忌的这所谓的婚前同居的这个话题啊，
是
我一直想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华人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俗。
对，
如果说雅娟你是不是认同啊，来美国这么久了，老美如果谈所谓的婚前这个同居好像就不是问题吧。
对，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就打电话，听众会打电话进来骂我们，说这也是不问题吗？但是在华人圈啊，这确实是问题。
哦，但是其实伟明哥要这么想，就即使老美，就是说两个人搬到一起的话，他也是要通过很慎重的考虑。
也是慎重的。
对，就是说男方比如说会邀请说，哦，那我们已经交往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觉得说未来还这个很有这个期望，那你能不能过来一起跟我住？这时候女生是完全是可以不答应的。说，
当然了，
对不起，那我
不是他，我也不是说强迫。
哎，对，
我是说。他们的这个历史的话，一旦被下一段的情史，他们是接受的
啊。对，他们这个无所谓。
比方说，你跟这个某女孩，你们俩可能有一段情到那个浓处的时候搬在一起住，过一段之后呢，那个某女孩那找田明春了
啊，不是
田明春是吗？哦，啊，你和这个吉祥同居一段，
对，
挺好，
哎，
挺支持，对不对？
田大哥，这个
但是
这脑袋上有点那个一片大草原。
但是中国人，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夫权主义，应该讲，我觉得啊，是咱们世界各个民族当中绝对属于这个相当高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一个民族。你看啊，自古以来呢，我们一直你看，我觉得了， 中国人就是在这个那叫什么，我们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上个世纪14年到现在，
嗯，
才废弃所谓三妻四妾嘛，
对，
对不对？你之前的老祖宗他们是可以娶三妻四妾的嘛，但是这个呢所谓的婚姻办法的话，在很多的民族当中是不出现，不是不出现，曾经出现，但是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就已经禁止了，
对，
就是一夫一妻制，但是我们不行，所以说我们现在废除了所谓的一夫多妻制的这个制度，才不到多少，不到100年，
嗯，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夫权思想啊，男人占上方啊，而女人的性，男人的性永远是被包容的，
哦，是。
但是女人的性永远是被排斥和贬低的，
对，
所以说作为女孩的家长，我们尽管已经来到了美国，这就是非常先进的思想跟文化的国度，我们作为女孩的家长还是应该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
啊，对，
所以时刻灌输自己的孩子的话呢，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就是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贡献出去，
哦，这个伟明哥，但是我们是想管，说实话，伟明哥，我们家长都想管，
对，
但是你可能真的管不住。我今天可能我倒不是初中那都太小了，我们高中跟同学出去了，
是
高中交个男朋友，
哎，
出去玩一玩，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伟明哥，
是
这些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我们跟那个女朋友约会出去怎么讲？你比如说当时我们还不流行什么钟点房，但是你去什么逛个公园啊什么那些，你都按。家长完全不知道发生，但是我们还需要会跟小朋友讲说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到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你到什么时候可以再做别的什么什么事情。而且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华人家长都其实很抱着很开放的态度，就是说那你到了一定年龄了，好，那你出去约会的话你要做好什么保护措施啊，
是
对不对？你是不是要是这个一些避孕的措施你是不是要知道啊？我觉得这些在美国来讲，无论是华人家长和老美的家长都会跟很自然的应该跟小朋友去讲，
哎，这个知识性的东西，我觉得对于女孩子的保护，那么雅娟，我也请教一下，你是觉得说，妈妈在一个家庭当家长当中，这个就是扮演重要的角色，还是应该这个事情应该交给父亲进行教育？你觉得？
其实我反而觉得应该交给爸爸，就是很多人会说，有女儿的家庭，当她的择偶标准其实就像是她的爸爸一样。
哦。
对，就是爸爸，就对，所以我觉得爸爸其实反而是在情感的支持一方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养儿子其实也一样，你看，尤其像我儿子大儿子12岁，就是他慢慢也有一点点懵懂的时候，我有很多事情我就要退让了，我就需要爸爸跟他去讲，然后爸爸要让他知道我们男人有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作为你跟女生相处应该有什么的禁忌。我觉得这个是要他来讲，从比我的角度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是同性别嘛。
是，但是女孩的话可能。
那么我作为母亲，就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刚才伟明也好，还是吉祥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些东西你不可控，你也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在家是乖乖女，在家里是一个阳光男，他在外面会不会有另外一面，这个我们都不能完全保证。那鉴于这种情况下，如果是我在家里的角色就是朋友，我永远要跟我的儿子保持一种特别好的良好的朋友关系，
是
我不需要有太多的威严，我希望他能跟我说一些实话。
但我这里要请教一下那个雅姐，因为雅姐她对儿童教育非常有研究，我真的我也试图跟我儿子做朋友，但是他问题他有时候得寸进尺，你知道他你把他，
因为你是男性嘛，
哦，你
把妈妈试一试，
哦，是这样，哦，因为你真的跟他当朋友，我说那要去做作业呀，啊，什么，我就说，哦，那我们先你玩会儿什么游戏机，然后再去做作业，他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揍他，然后我都是非常好言相劝，但有时候你知道那种心里的怒气，我都恨不得马上他回，
我了解你手里跌了个菜刀过去跟他讲话是吗？
恨不得马上回国，
哦，
这种感觉。
雅娟刚才讲的非常好，刚才他算是就青少年的这种教育家呀，
对对
对，
对
不对？那雅娟刚才你又讲说，哎，我突然领悟到，说最好是异性交叉，也就是说爸爸最好去多管教管自己的女儿，
哎对，
而妈妈母亲反而扮演更多的角色去教育自己的儿子，是这样吗？
对， 这个教育就是我从女性的角度，因为我常常就会跟我儿子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包括比如说初恋呀，比如怎么样啊，他也会问我，我都会很真诚的跟他讲哪些妈妈觉得做的不好，
是
哪些我觉得哎呀我当时应该这样就更好了。他其实一下子就更有，就是更有感受。
对，
就像有时候比如说我做什么吃的他不喜欢，明明这个东西对他好，我就会说，我不会说你去吃吧，我会说哎，我说你知道吗 Raymond， 这道菜是你姥姥小时候为我做，你妈妈最爱吃的，然后我为什么爱吃它，怎么样。哦，他会觉得他就有勇于尝试，一发现哎确实不难吃，然后慢慢他就适应。就是我永远把我自己放为一个其中的主人公，然后和他分享发生了什么。
哦，这个我真的要学习一下，真的要学习一下。
哦，没错，到底是这个儿童教育专家哈，真的。刚才你这么讲说，就等于说作为父母呢，他角色上一定要分清自己的主要的这样分工。而且首先第一要性别交叉，男生就是父亲呢，尽量多关心自己的女儿，反而母亲把更多的爱，又或者是更多的教导去给自己的儿子。那同时呢，刚才我觉得雅娟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重点提醒一下，说不要高高在上的总是以这种暴君威权的形式去出现在孩子面前，要跟
暴君倒也不会的，就是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叫什么爹味儿，就
爹味，不要爹味
儿啊，不要爹味太重，是应该时刻把自己想象说我是孩子的朋友，
是
他可能爸爸妈妈呢的话我不一听，但是我会听朋友的话。
对，尤其是比如说那种真的交叉来，我现在就想到说，如果我跟女儿来讲后，这个以一个男性的角度来怎么避免她去落入男性的这个甜言蜜语啊什么这些坑的话，哎，真的是比妈妈要更有说服力，
是
有说服力。 对，
所以说对这个所谓的婚前的性行为或者婚前同居的话，因人而异。
哎，
特别是我们建议说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可能马上就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其实做家长的话你不用去管，水到自然渠成。
是，
好，今天的节目就感谢各位的收听了啊，那么我们就跟各位说再见，五味杂谈，明天，
谢谢，
也谢谢雅娟在我们线上哈，跟我们的讨论，
拜拜。
好，五味杂谈，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